好久好久之前呢，喺个小山丘上面呢有三棵树。呢三棵树呢好开心好激烈去讨论佢哋嘅梦想。第一棵树呢就讲啦，我嘅梦想呢係要成为一个宝盒，好精致嘅宝盒，里面呢装住所有嘅稀世珍宝。第二棵树就话，唔係啦，我就要做一个豪华游轮，我要呢成为一架好重要嘅船去运载去到俾重要嘅人物呢喺搭喺上面，以至我呢安全将佢哋呢係喺海洋上面去运送。第三棵树就话，我呢好简单嘅啫，我要努力嘅增高，成为森林里面最大最直嘅一棵树。当人哋睇到我嘅时候，佢就会望，嘩，呢棵树同神真係好近。我嘅伟大呢要係空前绝后，个个都要记得我。跟住嗰几年呢，三棵树係不断咁样祈祷，希望自己嘅梦想可以实现。直到有一日，有一班伐木嘅工人嚟到呢个森林里面。咁呢班工人呢就去揀啦，揀一啲佢哋鍾意睇中咗嘅树。有一个工人就嚟到第一棵树嘅面前啦，佢话，嘩，呢棵树真係够晒强壮，我要斩佢落嚟去卖俾木匠。正咁样讲嘅时候，佢就开始将棵树呢第一棵树去斩落嚟啦。咁第一棵树呢非常高兴，佢知道呢佢将要成为一个宝盒。然后第二个工人呢就嚟到第二棵树嗰度啦，佢话，嘩，呢棵树好强壮喎，啱晒我用，我要将佢卖俾造船嘅老板。咁第二棵树就非常高兴，因为佢最想就係做豪华游轮嘛，於是佢就好开心，我嘅梦想就快实现啦。当坟墓工人嚟到第三棵树嘅时候，第三棵树好驚，因为佢知道如果呢个工人将佢斩落嚟呢，佢嘅梦想呢冇咗。但呢个工人话，好，我就揀呢一棵。讲都未讲完呢，就开始将呢棵树斩落嚟。当第一棵树佢被卖到去个木匠嘅时候，呢个木匠将佢做成唔系宝盒，系将佢做成一个再食再嗰啲动物食嘢嗰啲兜啊，又将佢嗰啲稻草咧塞喺佢个肚里边，又将呢个兜咧放喺马槽里边。第一棵树话，呢个唔系我想噶，好失望。第二棵树都系被切割，去到船厂嘅时候，呢一个嘅老板咧将佢切割，点知唔系豪华游轮，系将佢做成一个小船。是一个很普通的木船，他说，我的梦想都没有了，因为我不是豪华游轮。第三棵树被剁成几碌，掉了在黑暗角落里面。第三棵树看来祷告都落空了。三棵树都是这样讲，大条道理埋怨神，神没有听到我祷告。几年过去了，三棵树一早已经没有梦想了，因为祈祷有什么用呢？有梦想有咩用呢？而家都系咁嘅样。过咗一日就一日啦，忽然有一日，有一对嘅夫妇嚟到呢个马槽，佢哋冇位住客店，就喺个马槽里面生咗 BB， 将个 BB 放咗喺呢个第一棵树造成嘅兜里面。好多嘅博士啦、牧人啦，睇住粒星嚟到呢个马槽嗰度去朝拜呢个 BB。 第一棵树突然翻发觉，咦，在我里面载住的不是稀世珍宝咩？过了很多年之后，有一日突然间有一班人坐了在第二棵树造成的小船上面横过加利利海。突然间起了风暴，这只船觉得，哎呀，我顶不顺了，就来要翻了，就来要烂了。这班人突然间很急，一个男人起身，这个男人一起身静了吧，整个海呢即刻静晒。突然间第二棵树发觉，咦，我载住这个人一定好重要，一定系历代以嚟最重要嘅人，因为连风雨都听佢讲。顿时发觉，咦，我嘅梦想咪成就咗。好啦，到第三棵树啦，又过咗几年之后，呢棵树咧突然间被人执起咗，有一个人抬住佢行过好多好多嘅路，一路行，好多人去笑佢、嘲笑佢，直至到去到一个山上边，呢、这个人就钉咗喺第三棵树剁成嘅呢碌木上边，高举咗喺半空里边。所有人望住，突然间这个人发觉，我的梦想又达到了，原来我现在就是同神最近，因为钉在他上面的就是耶稣。有时我们都看这三棵树的故事，当然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每一棵树都有他们的梦想，埋怨过，因为觉得似乎梦想都达到不到。但最终原来他们所期望的 上帝听了，但上帝不是用他们的方式来成就，是用一个超乎他们想象的方式。我们说他永远都不会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怎样，我们有时都会因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埋怨，我们发怨言，但我们原来要学习的就是信，就是顺服，知道神的方式不同我们的方式，他所要计划的，他所要做的必然是最好。顺服这件事呢，或者是基督徒呢一生里面要锻炼的绝技。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未必是说你每日祷告几多个钟，未必是说你可以将圣经由头至尾，由尾至头呢背到滚瓜烂熟，不是。当你看圣经的时候，由旧约切到新约，你一路看呢人物那些旧约新约的人物呢，神要点出很着重是他们的顺服。我们数一下，亚伯拉罕他因为顺服献上他的儿子，摩西因为顺服三番四次去到法老的面前求他，叫他给以色列人出去旷野敬拜神，约书亚因为顺服就围绕着耶利哥城，就是这样围七个圈就打倒了耶利哥城。很多的先知看住自己的民族被掳，仍然是继续顺服，继续去讲全悔改的信息。例子多得不可胜数，但原来反面教材都有。第一个的以色列王扫罗就是因为不顺服，所以他的献祭完全的被神去厌恶。神教他，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自由。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保罗就是苦口婆心来到去教导顺服这个功课。或者我们要从三个角度呢去看一看顺服。十二至十三节讲到顺服的奥秘，十四至十六节就讲到有关顺服的行动是什么，十七至十八节就讲到顺服的果效。那我们首先看十二十三节，我们或者再一起读一次十二十三节。我亲爱的，这样看来你们向来是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现在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敬完成你们自己得救的事，因为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使你们又立志又实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一如呢这个腓立比书的风格呢，保罗写腓立比书周围都去渗透了，就是他对腓立比教会那份爱和情。保罗称呼这一班的腓立比信徒是亲爱的，语重心长教导他们，勉励他们，是出于一个为父的心，骨肉的情切。我们这一代的收信人，我们不是腓立比教会，但是仍然是保罗口中的亲爱，因为主就爱我们。当一个教导最厉害是怎样，就是知道你那个的对象，教导你那个人是爱你，这个能力是最厉害。保罗就赞了，赞腓立比教会过往是顺服的，原来腓立比教会对神那个事工，为神的缘故，他们对保罗是很关怀，在物质上不断的供应是非常出色。过去的顺服，保罗说就成为你们今日要继续顺服的鼓励。保罗说无论以往我会在这里，现在我不在你们当中，你们要继续的顺服。一个人呢长大去学乖呢，个表现就是一份的独立性。无论个爸爸妈妈在不在这里呢，他都去听话。听话成为了他性格的一部分。这个就是父母非常欣慰。所以保罗就是怀着这个很盼望腓立比信徒能够成长，你们独立。我在不在这里，你们都继续顺服神。更加重要，当保罗不在他们中间，他们继续这样顺服，这一份就是一个持久的韧力来的，很宝贵。有时想一份马拉松式的韧力呢，是我们基督徒很需要去学习。以往的信主的经历呢，我自己都经历得多。三分钟热度呢是个写照来的。可能去完一个培灵会，听完一首好的诗歌，生命突然间很火热。立志，我要爱神，我要听他话，我要顺服你。点知三日都未过呢，个心已经冷淡落嚟，又行返自己嘅路，变返老样子。我嘅成长重重复复就係咁样。难怪话呢，你要跟随主呢係行窄路。真係。因为身边有好多嘢係会吸引你，拉扯你，唔好听神话啦。 比较辛苦喎、啊、呢条路。做返你以往咪几好。好多嘢会拉扯你。你就要顺服呢，你就要企稳。生命嘅韌力咁点嚟呢？原来韌力系从恒久每日一点一滴去读神嘅话去行出嚟。就系、是、咁样点点累积，慢慢去磨出嚟。唔系一下突然间谷胀咗呢，唔系咁样。所以当我哋要顺服嘅时候，一定唔可以离开神嘅说话，每日一点一滴去储返嚟，去磨出嚟。保罗话，我喺度嘅时候你哋顺服。咁而家我唔喺度，你更加要顺服。咁即系点顺服呢？下一句就讲，佢话要完成你哋自己得救嘅事。呢、这个就系顺服嘅表现。咁乜嘢系完成自己得救嘅事呢？英文呢就系 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完成得救，嗰个完成呢个字呢，有一个嘅达到、造成咁样嘅意思。咁奇怪啦，造成你自己嘅得救，保罗唔系三番四次强调得救系藉信心，唔系藉行为嘅咩？点会系做出嚟嘅呢？第二啦，信主一信唔系已经得救咧？做乜要完成？做乜要仲要完成我嘅得救咧？唔系已经搞掂咗嘅咩？其实得救呢个字咧，我哋要清楚明白得救嘅意思。salvation 呢个字喺圣经咧，唔单止系讲称义，更加系讲成圣。换句话说就系唔系净系入门口嗰下，得救系你一生入咗门口之后，继续去行成长路，直至你翻天家嗰日。所以得救喺圣经里边嗰个嘅意思好广阔，一生嘅成长路，学成长就系学做翻一个人。学返一个做返一个神创造你嘅心意，你同佢复和，同人去复和，同自己去复和。所以做自己嘅得救呢，就回应咗保罗之前喺1章27节佢话，你哋嘅行事为人同基督嘅福音相称。係讲到你每日嘅行事为人。保罗更加强调点样做得救嘅功夫呢，佢讲到嗰个状态是要用恐惧战惊这样的心态去做。恐惧战惊的英文是 fear and trembling， 好像就讲到哇，是不是就是说对象很恐怖很残暴，我真的很害怕他，很想走这样。不是的，这个恐惧战惊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一份的敬爱，是一份的赞美，是那个对象超然，你又信得过，所以是一份又敬仰又敬畏又赞美咁样嘅感觉。保罗就係话，你要存呢份恐惧战惊嚟到做自己得到嘅功夫。我哋嘅对象保罗就係讲到呢、这个就係基督。佢喺6至11节就係讲到基督嘅谦卑，道成肉身为我哋死。然后神就将佢升为至高，得到嗰个超乎万名之上嘅名。我哋就係存住对呢位嘅对象一份恐惧战惊，造成自己得救嘅功夫。可以讲咧，如果保罗净喺12节停咗咧，咁我哋就惨啦。你要努力恐惧战惊，造成自己得救嘅事，真系惨啊！因为我哋冇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去完成到呢样嘢。有咩可能靠自己继续有马拉松式嘅韌力咧？冇可能。但我哋有希望，因为13节咁讲。他说，因为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使你们又立志又实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因为这个字很重要，因为这个字就讲出我们能够去持守完成自己得救的功夫，那个力量呢，个泉源在哪里？原来在神那里。因为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一切都变得有可能。运行这个字呢，很有趣，很丰富。运行这个字是指到一个动作呢，不是只是做那么简单，是做得来是带住一个成功的效能，是 100% 成功，是确保了的。那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没有神在我们里面运行呢，不会成事。你几努力没有神在里面运行呢，都是徒然。正確來講，應該話沒有神在你心裏面運行，你不會去努力。這裡要提到就是順服裏面一個非常大的奧秘。我們能夠順服是 100% 神的工作，也都是 100% 自己的功夫。 所以我哋听过有啲嘅说法，佢话你 let go let God 啦，又或者话你 do the best and let God do the rest。其实呢啲讲法咧都唔系好合圣经，因为其实呢啲讲法里边蕴含咗一个意思，就系你出一半力，神又出一半力，一齐合作咧就搞掂。又或者系你做到冇符嘅时候，你就交俾神啦，神帮你搞掂埋佢。又或者你可以翘起手嘅，因为系神做啫嘛，都唔使你做噶。其实呢啲全部都唔啱。我哋要做到自己得够嘅功夫，一方面自己真系要出尽力去做，但另一方面我哋又知道神先喺我哋心里边运行。我哋而家想象一部机器，呢部机器咧就系由两个齿轮造成。阿严强可能好熟嘅呢啲嘢，由两个齿轮，一个好大，侧边有一个细。咁呢个大齿轮一喐咧，细齿轮就喐啦，咁样。咁个电源就系大齿轮驳住啊，即系呢个大齿轮驳住电源。咁小齿轮咧就驳住咗个生产个器具，一大一小。咁如果咧，即系话呢部生产咧，即系呢部机器咧，要生产到嘢咧，首先大齿轮咧系要转动啦。如果冇大齿轮嘅转动能提供呢个电源咧，嗰、那个小齿轮冇办法转动，咁就生产唔到啦，系咪啊？咁但系如果小齿轮要喐咧，佢首先就要有大齿轮去喐啦。所以呢部机器能够生产咧，系 100% 个大齿轮要喐，有 100% 个小齿轮都要喐。嗱，呢个例子咧系唔完全嘅，唔等于就系话我哋同神就系咁嘅 work 啦，唔系。我只系想讲咧，我哋唔可以翘起手话我等神做就得啦，唔系啊，你要出尽力。但你能够出尽力，又首先是神去在你心中运行。所以这个奥秘就是 100% 是神工作， 100% 我们都要工作。那十三节就说，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做什么呢？是使我们又立志又实践顺服，目的呢是要成就神的美意。有时神要成就的事呢，我们真是想不明白，看不透。我哋人生里面或许咧，一啲嘅时间咧，都好似呢三棵树咁。我哋好想一啲嘅事情发生，可能嗰啲事本身好好嘅，但系唔系按我哋嘅心意咧，我哋就好唔明白。神唔系听我祈祷嘅咩？神理我啦，神爱我啦，点解容许呢啲事发生？或者有一日咧，我系可以明白嘅。就算今世你明唔到咧，有一日你翻到天家都明到。我讲个见证，我自己嘅妹咧，最大嘅妹咧，佢喺玛丽医院嗰度做护士。佢由读护士学生开始就喺玛丽医院，但系我哋系住东九龙呢边。咁所以到佢而家一路做咗十几年啦，咁，咁佢就觉得离屋企太远，我想转调医院。佢申请过好多次调去将军澳医院，申请嚟申请去都唔得，皮极土。次次申请都落空，佢曾经好唔明点解咁样。我只系想照顾屋企啫，我只系想我嘅工作好啲啫。神唔鍾意呢啲嘢嘅咩？点解我唔可以为自己呢啲嘢求呢？佢好唔明。但系后来经历咗几年之后呢，我妈妈病，我爸病，我最细嘅妹病，佢嘅奶奶病，佢嘅老爷病，全部呢都系癌症。全部都是去了玛丽医院里面，他做肿瘤科护士，就是得到最好最好的照顾，因为有自己人在那里。他现在讲回给我听，他说我现在明白了，姐姐，我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申请不到，原来神有最好的安排。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神给他走的原因，但至少他的心里面他真的知道，原来神呢，当天他很不忿气，为什么神给呢？原来神有好最更加好的安排。我哋都系咁。今日你有嘢唔明唔紧要啊，你继续信佢，你继续顺服啊，唔好咁容易就埋怨。神有更好嘅计划。神嘅旨意最美善，冇嘢系离开佢嘅旨意，冇嘢系佢唔知，冇嘢系佢会惊讶。哎呀，突然间发生呢件事点算？神会话点算嘅，乜嘢都喺佢嘅计划里边。你信唔信得过佢啊？这些艰难的时刻就最考验我们信徒能不能够有一份韌力继续去信靠神。旧约里面的约瑟，大家都清楚他的故事，他经历了被自己的亲人去卖， 賣到遠的地方，經歷被屈坐監咁多年，聖經冇講到佢有一句嘅埋怨。原來點解約瑟能夠咁呢？就是、因為佢睇到神嘅道路高過佢嘅道路。最終我哋睇到做創世記最尾嘅時候，約瑟講一句，佢係因為神嘅意思要拯救。你睇到約瑟嘅故事就睇到信順服唔簡單。咁多年，但係一個信字，約瑟就係咁樣信，知道神嘅美意，佢成就嘅美意係最好。接住保罗在14至16节呢，他就提到顺服神我们要付诸的行动了。我们一起读14至16。你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好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拨谋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这世代中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得以夸耀。我没有白跑，也没有徒劳。考验一个人是不是真心在内里里面完全顺服神呢？你看一看他面对不如意不称心的事，他有什么态度就知道一二。不顺服的表现，圣经讲到就是发怨言起争论。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这两个字就是投诉，暗暗沉沉，背后讲闲话，闹交，彼此怀疑，发怨言起争论。保罗在这里专登用这些字呢，是提醒我们当天在旷野的以色列民就是这样。当他们在旷野里面遭遇很多很多不顺境，出到来又肚饿又口渴，又被人追，又被敌人追，生死呢都成为一个问题。他们就向他们的领袖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了，起争论了，话神带他们出来死。其实他们不是埋怨神，不是埋怨摩西，神话其实个对象是我。不信不顺服，这些的埋怨，这些的争论背后是反映我个不顺服，是非常严重的罪。保罗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呢，他要劝勉信徒，你不要好像当天以色列人那样，这些是尴尬，他们当天受罚，成代人的生命没了。今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其实当天的腓立比信徒呢，当保罗去写书信的时候，腓立比信徒面对的艰难不少的，领袖被囚禁，领袖不在这里，教会出现很多很多不同心，闹晒交，你督我督你，有争有争闹，有发怨言。其实我们想，如果有不如意的事就发怨言起争论，这个不是神子民的表现，这个跟世界完全没有分别。我们想想的世界，我们今天看出面的社会，老板无论好定不好，有一个特色就是他背脊穿晒的，一定被人毒的。同事同事之间私底下，我讲你闲话，你讲我闲话，你插我，我插插你，这些是办公室非常正常的表现。这个是世界。14节讲到这个世界是弯曲拨谋的世代。如果教会都这样做的话，教会不似教会。如果教会里面都因为一些事不如我意，不如你意，我们就背后讲闲话，我们就督个领袖，督你的组长，督你的同工，在牧者背后去讲说话。这样的表现不单止不顺服，这个表现和弯曲拨谋的世代完全没有分别。好像当天的以色列民的表现是神所憎恶。保罗勉励真正的顺服是表现在14节讲到，我们无论什么事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无论什么事真的是包括所有的事，所以无论你在什么情况没有例外，无论你在教会，你在工作场所，你在学校，你在朋友圈子，在茶楼，在家，任何事不发怨言，不起争论。这样做的时候呢，15节讲得很清楚，那你就是神的无可指责，诚实无伪，无瑕疵的儿女。原来神的子民是三无人士，哪三个无呢？无可指责，诚实无伪，无瑕疵。三无将神儿女这份尊贵的身份 点咗出嚟。其实神喺我哋生命嘅工作好似一嚿金咧，佢要炼你咁样。你怼入个火炉咧，一定辛苦嘅。但系怼你入火炉嗰个目的咧，唔系想你死嘅，系要将你里边嘅杂质全部飞晒出嚟。所以唔如意艰难嘅境况，当喺我哋生命里边去发生嘅时候，我哋唔好发怨言。呢个系好机会，神将你嘅杂质去飞出嚟，让你成为三无人士，无可指责。诚实无伪，无瑕疵。三无就是神在属他的人身上抌的印。你有没有这个印呢？你有这个印的话，你的行为、你的言语是不是跟这个印去相对称呢？很值得反省。当我们这样跟世人去分别出来的时候，保罗讲到，让信徒在这个世代里面好像什么？明光照耀。明亮的星在漆黑里面是做什么的呢？当天三博士在黑夜里面就是看到这粒星，跟着他就找到耶稣。当日保罗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没有卫星导航系统的，没有 GPS 的，那些船长他怎样找到路的呢？他怎样可以行又不撞的呢？他怎样可以找到个岸来拍呢？全靠那些星。咁佢星有喺个漆黑里面呢，就有好重要嘅作用。我哋信徒去顺服嘅时候，你嘅表现呢就好似呢啲明星照耀喺呢个黑暗嘅世代，照出人嘅罪，叫人去归向神。信徒嘅信心同顺服喺唔如意嘅境况里面，唔发怨言，唔起争论，咁样就同世代分别出嚟。马太福音五章耶稣讲得好清楚，他说我们的光也要照样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故此保罗在十六节就是说，信徒的顺服是将生命的道去显明出来。这个生命的道，这个道字呢，其实当你看约翰福音很清楚，这个道就是主耶稣自己，他就是光照在黑暗里面。保罗用道这个字不单单指耶稣，更加指到耶稣所成就的福音。而显明这个字呢，就是捉紧的意思。所以当保罗说信徒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呢，就是意思将福音去握紧。举例说这个电筒，你捉实它呢，就将光呢照在人的面前。如果福音就是这个电筒，你捉紧佢，捉紧个生命之道，你就让光去引路，带领人去到神嘅面前，让人得到呢个咁宝贵嘅生命。所以当我哋捉紧呢个福音嘅时候，我哋就收到两个效果。第一就係可攻，第二可守。点样攻法啊？呢个生命之道就係世界嘅光嘛。所以当我哋捉紧呢个电筒，就领人归主啦。所以当我们说传福音传福音，不是只是用口传，你的行为更加紧要。如果你的行为不好，人家都看到你讲到天花龙凤，讲到眉飞色舞，没人会信。主耶稣的一生用言用行来到全港天国福音，我们有没有留意我们的好行为要照在人前，带领人归主？那守又怎么守呢？当我们握紧生命之道呢，我们就塞住这个世代对神毁谤的口，没有东西好再毁谤你，因为你做得这么好嘛，这个神真的厉害。听过太多未信的人去分享，为什么不信啊？因为他就是认识太多基督徒，这么虚伪的他们，我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可信。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我们真的要好反省。另外呢，信徒能够顺服神，大牧人主耶稣在天上必然说叻啊你们。这个小牧人保罗呢亦都好感恩惠。在十六节保罗将他的心声去讲了，当腓立比信徒能够有顺服神的表现呢，他可以夸耀。夸耀他从来没有徒劳过，没有白跑过。主里面劳苦向标杆直跑，这两样都是保罗成日用来表达侍奉里面那份的劳苦。他主的辛劳里面有价值。 当信徒真的顺服神的时候，他辛苦得有价值。这份就反映了保罗这个牧者心，他那份牧羊的心肠，他爱羊的心。在十七节呢，保罗这份的牧者心更加淋漓尽致。十七节讲呢，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挑献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十七节原文呢有些复杂的，不过意思其实是讲呢，信徒你们的顺服呢，这个就是献给神最馨香的祭物。神不是要你有几叻，传到几多个人信了主，讲道有几好，读几多圣经，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你里面你顺服这位的神，最馨香的祭物就是信徒的顺服。保罗就是说，如果信徒的顺服是祭物，我就算要成为那个晓奠在这个祭物上面的祭呢，我都喜乐。那奠祭是什么来的呢？挑献又是什么呢？其实旧约里面呢，在献祭的制度里面有一种叫奠祭，叫 drink offering。奠祭就是说将酒呢去晓献，即是晓奠，即是在那个祭物上面，或者是晓奠在那个祭坛的前面，去表示所献上的祭物是神所悦纳，是神所喜爱。有圣经学者就认为啦，哦，保罗讲呢句说话就是要预言自己就嚟殉道啦咁样。但是这个呢未必完全正确的。因为其实当我哋睇腓立比书，保罗是多三番四次讲到呢，佢好有信心佢会出返嚟同腓立比教会去相聚。所以保罗嘅殉道呢应该喺写腓立比书嘅时候呢未系咁快。但是当然啦，保罗的受苦和殉道呢，无论是远定是近呢，都是事实来的。因为最终他都是殉道。当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保罗讲过，他说至于我呢，我已经被晓奠离世的时候到。所以保罗迟早都是殉道。但是在这一度保罗讲到用这个比喻，用奠祭做比喻呢，就是说他表达一份的心情。他准备好了。我好愿意为主受苦，我愿意为信徒他们的生命我摆上我的所有。这一份是保罗完完全全献给主的心态。在苦难里面，保罗能够和基督和信徒合一，所以保罗就算成为这个奠祭，要殉道要受苦，他都喜乐。这个喜乐这份的开心不是说我可以死这样，而是说我可以因为受苦同信徒同主合一，这个就是保罗的喜乐。最后顺服必然的后果呢，就是属天的喜乐。在十八节，保罗勉励信徒，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原来顺服神得着一道最宝贵的礼物呢，就是喜乐。他又比信徒当日面对很多苦难，刚才讲过，包括保罗他的领袖不在这里，他们忧心忡忡，又面对全福音受逼迫受威胁，又面对保罗不在这里的时候大家不同心，保罗就劝勉他们继续顺服神，你要定睛在这位信实的神身上，这份的顺服以致你可以撑得住在患难里面，亦都藉着顺服得着真正的喜乐。其实喜乐这个的主题呢，在腓立比书不断不断重复，举几个例子。一章五节讲到为主的福音能够传开就喜乐了。二章一节就讲到能够在基督里同心就喜乐了。三章十节就讲到能够同主一起受苦又喜乐了。四章六节就讲到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数一下腓立比书好多好多好多喜乐。很明显这份喜乐是超越环境。现在的世界好多变。喜乐买唔到嘅，你攞几多钱喺银行咧，都买唔到喜乐。喜乐喺边度嚟咧？单单你顺服神就有喜乐。总结嘅时候咧，我想讲，顺服神唔系咁易学嘅。你讲系易啦，真系唔易学，但系唔系冇可能，因为神在我们心里运行。顺服神，我谂咧就系一份嘅坚持，加份嘅行动。今日的世代是弯曲叛谋的世代，行事是随从私欲，又颠倒是非，当神无刀。 如果我們不想被這個世代去同化，你一定要有清晰的立場，心裡面要企穩先。立場不單單就是說你的生活，立場都是一份的心智。就好像一個男仔想追一個女仔，他立場很堅定，他一心要追她，他不會在意付出任何的代價，他不會跟這個女仔說不要緊啦，你不用有壓力的，我還有四個女仔在排隊，如果你不願意嫁給我呢，我都沒問題的，他不會這樣說。因為當你是立志的時候，你有立場的時候，你說我一定要追到這個女仔，這一份的心智呢，其實不只是男女關係，我們對主都要有這個立場。我是為主而活，我死都是為主，這個就是保羅心態。無論環境是順是逆，經歷的艱難有多大，我都不會改變我立場，心裡面企穩先。第二呢，順服也都是行動。我們很多時候都面對很多掙扎的，你說我是想順服神的，不過呢有時很多的原因的，順服神又好像不是很不切實際，即是你教我怎麼順服啦。有時呢或者呢我們都想得太多了。耶穌說有福的呢，就是你變回一個小朋友。或者下次我們這樣，你面對掙扎的時候，你說我想順服你啊神，不過有很多原因好像很不切實際的順服你，你叫我怎麼做呢？那你想像自己煲藥，我們煲藥呢，譬如五碗水煲埋一碗，那你就將你所有的掙扎呢，幾多碗都好，你擺在禱告這個煲裡面，將它煲成一碗，這碗東西呢叫做信。那你就說了，神，雖然我有很多的原因覺得順服你不切實際，但是將所有碗煲埋一碗的時候呢，這碗東西信呢，我喝了它，我信你，我跟你，因為你掌管明天。原來呢就是這麼簡單，你要喜樂順服咯。唯一得福的途徑就是順服神。最後呢，我想跟大家呢唱多一次信靠順服第四節，裡面的歌詞非常好，就是說到原來我們得福就是這麼簡單，信靠和順服。287首生命聖詩，287首。第四節，
我愿在主脚前向主团契今天，享受天路上在主身边，主吩咐即听命，主齐献就进行，信靠信福必永无忧忌，信靠信福慈爱不能蒙福，若要得主泪气乐，只要信靠信福。
现在我们都一起学习信服这个基督徒的绝技，我们一起去祈祷。